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作者唐达天，演播五一先生。挂了电话，何东阳觉得替代宋银河这个位置的事情，仅凭外界的传言还不能确定高天俊的真实想法，他要去透透高天俊的底。说着起身向市委那边走去，刚出门，何东阳桌子上的电话就响了，他又跑回来，一看是高天俊打的。高天俊在电话里硬生生地说：“
你过来呀。”
说完光的挂了电话，把何东阳耳朵震了一下。何东阳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高天俊看着何东阳进来，并没有起身，只是抬了一下头，冷冷地说道：“过来了，先坐。”等金星倒好了茶，何东阳端起水杯，看高天俊埋头批阅文件，心里生出了一股淡淡的凄凉。平日里东阳长东阳短的叫着，今天却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高天俊对他态度的突然冷淡，说明了可能是已经在电视上看到高天俊昨天一整天的公务活动。这是何东阳精心安排的一项活动，一般人是很难看出是何东阳有意之位。他召开退休老领导座谈会属于正常工作，而且座谈的内容有很多。企业调研中，他在镜头面前讲的都是如何做好、做大、做强企业的事情，连污染的半个字都没提。稍微内行的人，只要是看过电视新闻，不难发现，何东阳策划的早上的座谈会，下午企业调研，其实就是向外界传达一个信息：他是下定决心要治理京津河流域的污染问题。何东阳通过退休老干部，无疑是抛出了一把杀手锏。何东阳估计高天俊一定是有了想法，否则他不会用这种态度来应对他。果然不出所料，过了几分钟，高天俊把手里的资料往旁边一推，慢慢的抬起头，冷冷地说道：“电视我看了，你说的都是对的，可不是所有的真理放在四海都准呢，我们还得考虑某些特殊情况吧。”高天俊没等何东阳回答，继续说道：“早上已经有好几个退休老领导打电话问我这事，连老书记都从省里打电话来关心这件事，你让我怎么说？我只能说政府会分期治理。”高天俊脸上阴霾交叠，看起来响雷之后定是倾盆大雨。何东阳已经做好了准备，看来何东阳的这一招把高天俊逼到了绝境，已经在口头上表示治理了。可高天俊最愤怒的就是何东阳这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高书记，年终召开退休老干部座谈会，听听他们对西周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以及群众反映的热点焦点的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是市政府多年形成的惯例啊。事先就没有请示你，可是我确实没有想到会造成这样的不良影响，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检讨。京津河污染的治理问题，如果常委会有异议，那就先暂缓吧，等时机成熟了咱们再行动。”何东阳显出了一副吃惊而又无辜的表情，向高天俊做起了检讨。官场中，领导任何时候都是对的，尤其是在领导对你发火的时候，你当前仅当只能有一句话可说，那就是我检讨，我错了。其他再多的话都只能激起领导对你更大的愤怒和不满。至于到底对不对，天平自然在你的心里。何东阳不停地检讨自己，这让高天俊的火再也燃不起来了。如果高天俊再批评下去，就显得自己没有度量了。高天俊的脸上的阴云慢慢散去了，他觉得何东阳虽然有时候是一根筋，但这次老干部座谈会搞成了京津河水治理专题会，可能也不是何东阳的初衷。现在的老干部不在台上了， 只要是你站在台上的人，什么地方有一点点的瑕疵，他们都会说三道四的。面对金金和污染这个老问题，他们这样质询他也是可以想到的。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个老问题怎么突然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了。他怀疑何东阳在暗地里做了老领导的工作。这会儿经何东阳这么一说，他认定这件事何东阳是不会的，他也不敢使用这样的政治手段来逼宫。于是心头的疑云散去了，说检讨就不必了，只是往后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啊，尽量周全一些，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想到，否则捅了大娄子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何东阳不停地点着头说道，书记说的对，我以后会注意的。这时高天俊站了起来，端起茶杯，嘴还没有放在杯沿上就又移开了，说道，最近还有些其他的事情吗？说完喝了一口茶，看着何东阳。何东阳心里愣了一下，不知道高天俊问他哪方面的事，稍一思谋才感觉高天俊问的多半是有关秘书长传闻的事。何东阳不想把这个话题引出来，这样高天俊也就不好开口，于是笑了一下，便把话题引到了另一个问题上。哦，对了，省电视台准备做一个一把手话发展的访谈节目，贺京东打电话委托我落实一下书记什么时候有时间，他们派人来采访做节目。本来贺京东是为了给何东阳一个人气，准备给他策划一个访谈节目，让他也露露脸，出出风头。可何东阳现在还只是一个代市长，搞得太高调了也不好。再说了，何东阳还要考虑到吴国顺的调动问题，邓存斌的任职问题，这一连串的事情还都得高天俊的支持。如果把这露脸的机会留给了高天俊，一定会让高天俊觉得他何东阳时时处处的都在为着他着想，到时候反过来也会支持他的。高天俊一听到有这好事，马上就把茶杯给放下了，从桌子后面走了过来，坐到了何东阳旁边的沙发上，饶有兴致的笑笑说道，你这个东阳啊，又给你老同学出难题了是不？何东阳呵呵的笑了笑说道，为了树立班长的形象，扩大我们西周的影响，给他出点难题也是应该的。嗯，这也是个机会，我们要通过各个渠道不遗余力的来宣传西周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让西周的形象呢在全省人民的心中扎下根来，这是件好事啊。高天俊说完呵呵的笑着，完了以后啊，我让小金和小丁联系一下，另外东阳，西周的干部呢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动过了，不能老是一潭死水啊。再说了，好几个部门的一把手一直空着，这样时间长了也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我想下次的常委会上研究一下，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提一提。你前面说的那个吴国顺尽快先过来吧，赶在常委会上一并认了。西周的干部呀，书记的底子轻，大方向还得你把握。何东阳笑笑，就是不提龙永年的事情。你是政府的一把手，政府部门的一把手的配备上呀，你还是要多考虑考虑。高天俊给何东阳递了一支烟，又拿起了一支在鼻子上闻了一闻，然后又放回了烟盒。多谢书记的信任呢。何东阳觉得高天俊这话说得让人感到很温暖，他真的能不能放权是一回事，口头上这么说至少也是个姿态。何东阳知道他要说龙永年的事了，点了烟故意打岔，为了身体书记啊，还是别抽了。哎呀，这烟呢扔了还想食，食了呢身体又不允许，人这后半辈子呀真是不好活呀。你还年轻，以后也少抽点，到了身体不允许你抽的时候啊已经晚了。我已经基本不抽了，可是有时候啊兴致一上来还真是想来两口。高天俊无奈地摇了摇头，书记说的对啊， 谁都明白对身体不好，可就是丢不掉。高天俊再没接话，转换话题说道：龙永年除了你说的那几个岗位还有合适的吗？我觉得吧，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最合适了。何东阳觉得自己这个时候要旗帜鲜明地说出自己不同意龙永年来当这个政府秘书长的意见，先占了主导，高天俊肯定不好强行地把龙永年塞到政府来。高天俊盯了何东阳一阵子，缓缓地说道：龙永年目前是个话题人物，搞不好怕是要引来非议啊。我考虑再三，还是觉得先任个市委副秘书长，后面带个括号，办公室主任还是先让东城兼着吧，你看呢？何东阳终于松下了一口气来，他明白带括号就保留龙永年的正县级待遇，于是附和道：这样也好，等风头过了呀再考虑也不晚。何东阳说完，心里就已经很清楚了，高天俊可能曾想过给龙永年政府秘书长的位子，但是最终迫于未知的社会舆论和自己的态度而放弃了这一想法。看来宋银河又可以继续安稳地干他的秘书长了。在这一点上，何东阳也看出了高天俊还是尊重他的，否则市委书记要是硬来的话，想做什么事情也由不得你市长。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
何东阳回到办公室，看到桌子上邓存斌补充修改好的材料，心潮起伏。他已经看了好几遍了，觉得这个年轻人思路超前，对农村工作熟悉，是一块抓农业的好料子。马上在材料上写下一行字：建议全文刊发，市县领导参阅。然后把宋银河叫来，先批评了他不要老是惊弓之鸟，好好工作，然后就把这封材料递给了宋银河。这时手机响了，何东阳一看是舒阳的，马上接了起来。还没等何东阳说话，舒阳便细声细气地说道：何东阳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舒阳已经不叫他何市长，而是改成东阳了。这种称呼的变化对何东阳来说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似乎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自然顺畅。何东阳也低声地说：怎么，有事？
我有重要的事向你汇报，如果你没接待，我在老地方等你。
舒阳说话的气息明显感觉急促且沉重。何东阳恰好今天没有接待，就说：晚上你到我房间来吧。
还想被偷拍啊？还是到外面吧。
舒阳说完，何东阳才打了一个寒颤。那行，下班见。自从他和舒阳幽会的情景被人偷拍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让舒阳去过他的房间。他们把活动地点改在了外面，可外面也没有安全的地方。那天去广场被一个出租车司机臭骂了一顿，后来他就吸取教训了，口袋里总不忘记带点钱。他觉得自己上次的经历跟武健讲的那个市长坐出租车的段子简直是如出一辙。看来很多段子听起来好笑，可能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翻版。当舒阳告诉何东阳自己之所以不想在西周宾馆干下去，完全是因为谢明光，他心里掀起的不仅仅是波澜，更多的是仇恨。因为舒阳长得漂亮，所以没多长时间就被谢明光盯上了。好几次在宾馆吃饭，谢明光特意点名让舒阳陪酒。舒阳本来想只要没有过分的要求，他也不想告诉何东阳，可没想到那天陪完了酒，谢明光居然提出要带他出去过夜。 这让舒阳的自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舒阳才找到了何东阳。何东阳气得骂谢明光畜生，竟然欺负到了自己的女人身上来了。可这种事情，何东阳再怎么生气，也没有办法找谢明光理论。他只好同意舒阳离开西周宾馆，去曹天举那儿。刚准备让丁宇泽联系把这事给办了，可最后还是觉得不妥，就让宋银河跟张经理谈了一次话，很策略地提了舒阳的名字。何东阳的目的是等过些日子，他要把舒阳塞进一个事业单位去。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张经理是干什么吃的？聪明得很，一听宋秘书长这么说，没几天舒阳就成了大堂经理。后来谢明光再叫舒阳的时候，张经理就借口说舒阳请假等事情搪塞过去了。这些日子何东阳也打过电话问过，舒阳觉得工作还算舒心，可今天舒阳如此急切地要见自己，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花之林是一家温州人开的娱乐场所，说是娱乐场所，里面可以喝茶，也可以吃饭，还有 KTV， 是上次何东阳和舒阳从广场回来时发现的。因为不在闹市区，人显得很稀少，里面都是封闭的包间，你可以喝茶，也可以点菜，中西餐都有，这里便成了何东阳和舒阳幽会的好去处。何东阳戴着墨镜上楼，进去摘了镜子，舒阳就扑上去抱住了他。何东阳吻了吻舒阳，问：这么急，出了什么事啊？舒阳放开何东阳，坐下来，神情凝重地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我今天当班，恰好手机没电了，碰上了小王，我说借他手机用一下，他用的是那种智能手机，半天找不见拨号键，我胡乱地摁，没想到摁出了很多我们的照片，就是那天我去你房间时拍的照片，我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又从短信箱发现了好多条短信，发信人的名字只有一个字。
舒阳说着瞪大了眼睛，把嘴巴凑到了何东阳的耳边说道：
谢，短信内容都很暧昧，当时我看到那些照片慌了神，只看到一条短信：你干得好，宝贝，晚上我好好犒劳你。后面是一个拥抱的表情符号。
何东阳听着，眼睛绷得越来越大，像是要射出来一样。等舒阳说完，重重地说道：你看清楚了，那就是小王手机里的东西。
绝对没错，他这个手机拿了快一个月了，有一次还跟我们几个夸耀，说这手机10000多块钱呢，我还纳闷呢，这么贵的手机，他怎么可能有钱买呢？
何东阳把牙咬了咬，一字一句地说：好，我倒要看看谢明光还能使出什么样的阴招。说完沉沉地出了口气。原来谢明光从他一到西周就做好了跟他长期斗争的准备，勾结张经理把小王安插到了自己身边当卧底，然后等待时机来抓自己的把柄。幸亏他和舒阳不小心只冲动了那么一次，否则不知道会有多少这样的绯闻照片传到高天俊的面前。怪不得那天他上楼的时候还小心翼翼地朝四下看了看，原来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啊。他还一直认为这个事情是严国强干的，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样一想，谢明光肯定是通过小王掌握了他在宾馆的一切活动，谁进过他的房间，谁拿了什么礼品，一定都在小王的监视之下。除了房间内的行为，外面的一切人和事情都被他掌握了。何东阳又突然想起，吴国顺来的那天晚上，小王莫名其妙地进来了，殷勤的又是倒茶又是买菜的，原来是想刺探他们谈话的内容。 何东阳的确没有看透这个看似单纯的姑娘。她的服务周到细微，看起来人也很善良，从来没有动过她的私人物品，就连别人送的礼，她在收拾的时候也只是摆放到了一定的地方，从来不乱翻。包括别人送的银行卡、购物卡，也都不会乱拿。这让何东阳对她很是信任，慢慢的就完全失去了戒备心理。何东阳记得，每次他喝酒回到宾馆，丁宇泽一走，小王就进来了，又是给他倒蜂蜜水，又是放洗澡水，甚至还帮何东阳宽衣解带。何东阳觉得不好意思，打发他也不走。有几次他帮何东阳解开领带的时候，踮着脚尖，几乎是把跳动的胸脯贴在了何东阳的身上。何东阳差点就挺不住了。无论怎样，何东阳的心里都清楚他是有老婆还有舒阳，如果这样滥情，天理难容啊。关键时刻他还是理智战胜了身体的自然冲动。后来何东阳也觉得自己可能是有些过了，人家小姑娘可能压根就是一片善心，被自己的龌龊内心给看歪了。何东阳为了表达自己的愧疚，还把别人送来的2000元面值的购物卡塞给了他，他说什么也不要，还是何东阳拉下脸来，他才说了一声谢谢，装进了兜里。可此时舒阳的一番话，却让小王在何东阳的心里所有的美好印象都荡然无存了。美丽漂亮的外表下面，更容易掩藏一颗肮脏的心。何东阳对人对事又有了更新的认识和了解。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已播讲完毕。喜欢我声音的朋友可以关注、点赞、留言，还可以收听我同期播讲的职场言情剧《听说爱情曾来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